尊敬的各位住持、法师、各位嘉宾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欢迎莅临2018年印尼雅加达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世界佛友见面会。首先，恭喜今天来参加拜师的世界各国的弟子们，感恩前来助缘的大法师们。也衷心地感谢为本次盛会辛勤付出的佛友们、义工们，再次感恩大家。观世音菩萨佛光普照，甘露遍洒，心灵法门为我们点亮心灯，开启心灵之门。心灵导师、世界和平大使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，20年如一日，无常忘我，救度众生，将佛法与和平之光传遍世界，令1000万人学佛修心，改变命运，灵验事迹举不胜举，受益人群不计其数。卢军宏台长广获国际认可，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，并获得澳大利亚太平绅士、马来西亚拿督终身荣誉爵位，以及意大利770年历史名校锡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殊荣。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鉴，并于2015年9月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，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，2017年5月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卫塞节纪念活动，并作主题发言，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。感恩观世音菩萨佛光普照，令众生净化心灵，明心见性。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慈悲成愿，普度有缘，为我们照亮回家的路。今日拜师，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弟子，师父为我们在天上栽下一朵莲花，延续慧命，启发菩提。作为心灵法门的弟子，我们要学习观世音菩萨慈悲精神，以师父为榜样，弘扬人间大乘佛法，广度天下有缘众生，携手将心灵法门佛法之音传遍四方，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光照亮世界，祈愿众生安康，世界和平。卢军宏台长不辞辛劳，心系众生，在辛苦的拜师仪式之后，顾不上休息，仍然坚持为我们现场开示。现在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恭请我们尊敬的卢军宏台长。
弘法传承弟子在，佛性充满悟性在，佛缘广进慈悲在，佛言佛语师父在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， 感恩各位嘉宾、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、义工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希望我们用坚定的信愿行，珍惜因缘，践行佛道，寻求真我，找到迷失的本心和智慧。现代人沉迷于物欲享乐，不能自拔，他们在自我的虚假意识当中认为现实是真实的世界，认为一旦失去人间的名利之后，他们就无所求无所空。实际上，当一个人知道了真实的世界的真谛，那就是人间的苦空无常。当你知道苦空无常之后，你才会放弃名利，你才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空性。去掉妄想，在有色的世界当中寻找着虚空的本性和真诚的佛性，在虚空的心灵当中改变色界的思维，真正拥有神识当中的般若智慧，这就是色即是空啊。在中国东北，有一名55岁的妇女，只有小学2年级文化水平，念经都要请外孙女教她，但是她拼命的念经，念小房子，为她先生原本要动手术的食道和肠胃肿瘤求菩萨。4个月后准备动手术了，他们到医院去复查，结果所有的肿瘤全部不见了。20多年的糜烂性胃炎也好了，医生问他你用了什么药，他说我们是观世音菩萨救的。大夫听完笑着说，好啊，希望你们好好的求身体越来越好。减少人间的欲望，消除业障，不被命运控制，这就是学佛人的幸福。同样在新年当中，在新加坡有一名女模特儿和朋友狂欢聚会，大家相互的唱卡拉 OK， 为了飙一个高音，引发了身体发麻、头痛，紧急送院之后昏迷，3天之后过世。我们活在人间，不要去争名好面子。我们人应该为众生活着，不单自己要活得好，而且我们要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。弘法不容易，学佛也不容易，活在人间更不容易。人每一天今天想得通，明天想不通，有时候为了自己一点的名誉和地位，为了自己的一些面子，天天的在痛苦当中挣扎。过去的事情就要过去， 学佛人就是要好好的学佛，学会减少欲望，那是我们学佛人的必要条件。所以学佛人在人间要学会三个容，就是容啊。第一叫容颜，就是容许怎么样来讲话，容就是容易的容。第二在心里要容事，就是能把事情放在心中。第三容人啊，好话坏话刺耳的话，你什么话都能听得进，你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，你这个人叫有风度，这个人就叫胸怀坦荡。让别人把话讲完，你就是大度，就是包容，你就是内心的慈悲有力量的体现。容颜需要有勇气，很多人不听别人话讲完就生气，没有勇气是听不了别人的意见的。容颜要有耐心，没有耐心的人是听不到真正的好言好语的。容颜不是是非不辨良幼不分，容颜是一种智慧，分得清哪些是善言，哪些是恶语，还是要有气量，听得进甜言蜜语，也容得下别人的直言，不会好好的让你的心海纳百川，接受别人的意见，你才会改变。如果你永远不承认自己的错误，你就永远不会改变自己的态度啊。所以中华传统文化曾经讲，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。你们知道容颜才能广度有缘，有容乃大呀。第二要容事，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了，它是易事苦事难事好事窝囊的事，凡事都要装在心中，而且要一丝不苟地去做，易事认真办，苦事用力办，难事用心办，好事加紧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办，窝囊的事要理智地去办。做人学佛很不容易，每个人就听得懂好话，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，这个人永远不会进步。所以认真踏实勤恳地做好每一件事情，不要因为他很容易做你就轻视他，不要因其苦而放弃他，不要因其难而退缩，不要因有功而自傲，也不要因为无过而自喜呀。我相信你们都听得懂吧，我掺在里边讲几句文言文，弄一点白话佛法，希望你们能听懂啊，你们掌声多嘛，我就认为你们听懂了，你们没掌声没听懂。好，听懂了，继续讲。第三个叫容人，不管这个人很平常的人，这个人很有能力的人，有功过之人，我们学佛人要一视同仁，以诚相待。 无论是常人能人，还是有功过之人，只是相互的能力有大小，职务有高低，功过有区别，但是记住了，每一个的人格都是平等的。所以佛法界称为平等之心、宽容之心、以诚之心，这是做人尊重别人的准则。所以很多人以貌取人，那是一个俗人；以看别人的衣服穿得好坏取人者，那是一个庸人；以财取人者，那是一个小人。无论地位卑贱、年龄大小、有功还是有过，均能以诚去待之，方为庸人。庸人才能得人心，得人心者方能被他人和别人所包容啊。重因得因，说话都要诚实。每一个学佛人不打妄语，你的事业会顺，朋友会多。相反，对别人说大话、撒谎，你一定会自食其果。有一个人看到一个商贩挑着担子鼻青眼肿快快地走过，这个人就问他：哎，这个你怎么会脸上鼻青眼肿的？那个商贩没有理他，挑着担子走了。另外一个人说：啊，这个是个卖桃子的，他曾经向顾客发誓说，我卖的桃子名贵产品，个个包甜，要是不甜你们往我脸上扔。怎么不笑的了？听都听不懂啊，你们怎么一个都听不懂了啊？就是说他的脸上鼻青眼肿，现在明白了吧？有一个小和尚靠在一块大石头上，懒洋洋的晒着太阳。这时候呢，从远处走来一个怪怪的称为石矶的物体啊。这个怪物就问了：小师傅啊，你在做什么呀？小和尚回答：我在这儿等石矶。等待石矶？哈哈，石矶怎么样啊？你认识他吗？你知道吗？小和尚说：不知道，不过听说石矶是个很神奇的东西，只要它来到你的身边，那么你就会走运，可以茅塞顿开，立地成佛。嘿，你连时机什么样都不知道，你还等什么时机呀？你赶快跟着我走吧，让我带着你去做一些正事和有意义的事情吧。去去去，少来添乱，我才不跟你走了。小和尚不耐烦地说。这个怪物叹息着离去。一会儿，一位得道的高僧来到小和尚的面前问道：你抓住他了吗？抓住他？抓住什么？抓住时机呀。天哪，我把他放了。小和尚后悔不已，急忙站起来：哎，时机赶快返回来。得道高僧说：别喊了，我告诉你关于时机的秘密吧。时机它是一个琢磨不定的东西，有时候你专门等它，它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迟迟不来，你不留心它可能就来到了你的面前。你见不着他的时候，你会时时想他；见着了他，你又认不出他。 如果当他从你面前走过时，你抓不住他，那么他可能永远不会回头，使你永远错过了时机。小和尚都快哭了，师父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这一辈子不就失去了得到的机会了吗？老和尚说，那也未必，让我再告诉你另一个关于时机的秘密吧。其实属于你的时机不止一个，对，这一个失去了，下一次还会再出现。这些时机很多不是自然走来的，而是我们人去创造了时机。小和尚说，啊，时机可以创造的。老和尚说，是的，我给你讲个故事，一定对你有启发。古代有一个剑客，在回答他一生最让他受益匪浅的难忘的人和事的时候，他说他记得他母亲给了他一句话。那时候他刚刚18岁，血气方刚，刚刚练习击剑，每一次他还没有击剑击到别人身上，对方的剑早就击到了他的身上。他就跟妈妈说，谁叫我的剑太短了呢？妈妈说，不，儿子啊，你记住了，你前进一步，你的剑不就长了吗？所以我们不要怨天尤人，命运其实就掌握在我们的手中。在机遇面前，你们不妨每个人都要精进一步，前进一步。嫉妒别人，其实别人的成功都是在精进和努力。没有机会，我们要创造机会去好好的努力。今天我们有条件根基好的，我们要精进，以后回到观世音菩萨妈妈身边。如果我们今天条件不好的，我们也要好好的念礼佛，好好的忏悔，拼命的在一世修成，争取这一辈子也能回到母亲的怀抱。台长告诉大家，一个人怎么会得忧郁症的？一个人怎么会非常难过、想不通、不开心的？因为他们想啊想啊。台长告诉大家，想不能想得太深，深了难以清醒；话不能说得太满，满了难以圆融；调不能定得太高，高了难以拉低；事情不能做得太绝，绝了难以进退；情不能陷得太深，深了难以自拔；人不能做得太假，假了难以交心；利益不能看得太重，重了难以明智啊。有一个人就是把利益看得太重了，在建德74岁的绕大爷骑着电动车，带着一个朋友坐在后面，他突然开过去，看见树下有一堆100块钱的大钞，他心花怒放。大爷忘记了他的车上还坐着好友，他没有熄火，就跳下车朝着这堆钱奔去，结果电动车冲上去撞上了行驶中的轿车，电动车损坏，好友受伤，而那堆100元大钞全部都是冥币呀。所以学佛人要懂啊， 今天刚刚看到一个新闻啊，大家知道这个日本曾经在311大地震啊，现在已经7年了，你们知道当时啊死亡有多少人？有将近6000人，另外有4000人健康恶化死亡。在这今年的3月1号，日本的新南岳持续出现火山啊，而且爆发很多的大规模的火山喷发。平时呢，在日本呢，火山爆发也是很正常的，但是日本最近专家给出一个惊人的预测，2020年，也就是还有2年，会发生巨大的海啸和地震，而这次巨大的地震会在名古屋和大阪等地引发海啸，将招致47万人死亡和失踪。所以学佛人要懂得无常，我们要懂得放下，我们只有为别人活着，我们才有意义。天灾人祸不断，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开，还能让别人避开呢？那就是学佛，因为学佛可以消灾解难。学佛人拜佛要心中有佛，学佛要思维向佛，礼佛要行为行佛，念佛要口吐莲花言佛，成佛心要释出世间，才能成为人间真佛。大家没感觉到吗？台长看见这么多弟子，我开心得不得了，我今天好像讲得比昨天还卖力。你们开心嘛就好了。有一个听众让台长看看他姐姐家里的佛台，台长看到他姐姐家里房子很大很漂亮，而且啊，台长告诉他，台长的法身啊，这是我第一次，我平时从来不露的，这是我第一次，我告诉他我的法身到了他家，在看他家的图腾，然后呢，台长的法身在他家的沙发边上啊，结果呢，他就问我，好像他不相信一样，他就问我，那他说台长我在哪里，我就说你坐在沙发的左面，你们就是上个礼拜的事情，请大家听一下录音。
就想师父帮忙看一下佛台，我姐姐的佛台怎么样
啊？看到啊，家里房子倒也蛮大的。嗯
啊，对对对、
啊、放在客厅里的他的佛台、啊
对对对，放在客厅里，现在位置放的对吗？
对，靠近窗户这个地方，蛮好的。
啊，对对对，
对对对，
这样子就是
家里很漂亮啊，蛮有钱的啊。
对
啊，
都看到了、
啊。那当然看掉，你要是家，要是他有功能的话，他现在就能够看得到师父的法身在他家，就是这样的呀。
啊，现在他出去外面，我在他的家而已。
你看得到不啦？你看得到师父不啦？
师父，看不到，我看不到。
现在我站在他家的沙发边上，嗯。
沙发的边上啊，我坐在沙发这边。
啊，我看见你是坐在沙发的左面。
啊，对。
走了。嗯、
好了，谢谢师父啊，唐师父。
再见。啊哈。台长呢，这种呢我从来不在正规的法会上放的，因为今天是弟子开示，所以都是自己的孩子啊，所以我讲给你们听，你们什么都不要想， 什么都会变掉。等到你们好好的跟台长学佛，你们真的有什么困难，在医院里医生告诉你们说不能救了，没有办法了，这个时候可能我就过来了，你就有救了。想不想，想不想我讲一点点给你们听啊？这次来了一个，我昨天见了一个佛友，啊，从香港来的，啊，他现在坐在下面，我不想讲其他的，我就告诉你一句话，当时已经断气了，他找到他的先生断气了，他找到啊，打电话通过秘书处找到师父，师父当场帮他看。啊，他当场就感受到菩萨的加持，师父的加持。过一会儿，医生说气又接上了。你说可能吗？我讲给你们听，我不是骄傲，我讲给你们听，我要你们相信，你们以后没有救的时候，你们要有信心，还有一个师父还能救你们的。我们学佛人要一念清净，心中要有的大家，大家想一想，这么多人每天吃饭，我们这次印尼共修会很辛苦，他们给你们做了这么好的饭和菜，那天下雨，他们搭着伞让你们走过去，包括还有其他国家来的佛友们，主要是他们，他们这次压力非常大，他们天天煮菜啊，为你们啊服务啊，啊来做功德啊，你们说你们也应该给人家一点掌声吧。吃得好吗？再给我掌声响一点。好，这个就是给他们加持，听得懂了吗？啊！所以心中有别人，自己法喜充满，为尽虚空变法界的慈悲心，你去做好了，你的一念的功德力就会尽虚空变法界，这是不可估量的。所以我们做人不要因为做了这么一点点好事觉得太少了就不去做，以为没有功德。记住了，水滴虽微呀，见盈大器呀。这八个字明显感觉鼓掌声音不响，因为没听懂。水滴虽微，就是自来水啊，一滴一滴，虽然很微很少，渐渐的盈，就是装起来成为一个很大的盛器一样的。现在知道了吗？告诉你们一件很感人的事情，你们听了之后保证感动。佛陀当年有一位弟子，他的眼睛慢慢慢慢的看不见了，他呢一直看不见，在穿针，穿了半天穿不过去，他就说啊，他眼睛看不见，他就冲着外面说，请肯发心积功德的，请为我穿个针吧。他就在这么讲，这时候佛陀正好从他的身边经过，佛陀伸出手接过他手里的针，将针线穿好之后，他不知道是谁穿的嘛，就递给他，结果他说哦，谢谢。结果佛陀就说，我是一个喜爱做功德的人。这个弟子一听啊，哎呦，赶紧跪下，佛陀，您的功德已经这么大了， 您不缺乏这么一点点小功德呀。佛陀告诉他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是要不断地聚功德，我今天的功德之所以不缺乏，乃是由于过去生活中的点滴和累积而来的。我们学佛不同于世间学习一些知识，因为我们要学了才想起这些知识，但是学佛不一样，因为学佛本身就是要学会生活，佛法离不开生活，生活本身就是佛法。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天都去帮着别人，每一天去利乐有情，那么生活就是我们做功德的道场，每一个我们身边的人就是常住生，就是诸佛菩萨，所以经常能够帮助别人就是供养十方佛。大家想一想，你今天拿一个盒饭给别人，你就是在供养未来佛呀。你今天帮他拿个椅子，你也是在供养佛呀。你今天对妈妈好，对爸爸好，你把爸爸妈妈当成未来的佛呀。所以这难道不叫供养十方佛？因为供养十方佛，你就会有十方法，你就会供养十方僧众。我们每个人要把自己的一颗真心真诚地投入到每一件事情当中，我们要诚心地侍奉三宝，好好的学佛，这个功德是坐在遍地世间遍地人间的大道场的极乐世界。